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19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8年8月6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的常驻嘉宾，他是笛子演奏家，也是退休的科学家季金良老师，欢迎季老师。
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聊天。
还有一位嘉宾是李兰月女士，欢迎兰月。
各位听众晚上好，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见面。
那个兰月，你继续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大家晚上好，我是兰月，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我也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做嘉宾了，我来美国很长时间了，大概10年多了，在这里，一直都在西雅图，所以我也比较喜欢西雅图。今天很有幸接到小袁台长的邀请来这里做嘉宾，谢谢。
季老师有一段时间没来这个节目了，最近都在忙什么呢？
最近，西华艺术团在那个图书馆，中心图书馆4街有一个演出，给他们参加他们的演出。另外，过些日子还在伊萨夸，就是那图书馆办公大楼。就是华生社要有一个京剧的演出，我要跟他们演，就是沙家浜的智斗，我去胡成奎，
所以当主角了是吧？好，恭喜啊！那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就是谈论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时事。我想。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现在华人啊都特别关注的一件大的事情还是中美贸易战。看起来呢，就是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而且呢，除了前面的各自的500亿美元的产品的关税之外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宣布要对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就是出口产品，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那么以前呢还只是说10%，现在加到25%。
原来是。
再一个是以前这个2000亿是没有的，现在又加出来了。中国呢他又想反制，但是呢没有那么大的力度，他对美国6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了关税。那么这个好像以牙还牙，但是呢又是不对等的。那么不知道这样的贸易战会走向何方，不知道两位对中美贸易战这个发生的事实，或者说以后的趋势有什么样的看法？
这中美贸易战呢，我认为实际就是原来中国出口的东西，出口的钱呢，总数啊，是远远超过美国。假如美国，出口中国1000亿，中国的出口美国的3000亿，所以这是不平等的。所以美国，我认为这种要求啊，也并不过分，我认为啊。你说呢？
我自己就是我个人觉得呢，其实这件事情它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至于关税嘛，我觉得也许是应该这样继续下去到，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也不希望他这个贸易战继续打下来，但打下来好像对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处。那么我自己认为呢，觉得暂时我看见还是在观望。季老师你说呢？
对，那现在咱们大家都观望，具体怎么发展呢，像咱普通老百姓很难说。原来他是那个川普2000亿征收10%，对吧？现在要改成25%。这个啊，我认为要按中国花钱这个劲儿并不多，他随便给一个国家一给就几百亿几千亿的，对吧？
给不了那么多，给哪个国家能送给？
听说给朝鲜5000亿，还是人民币还是什么？
那个是人民币。
在什么？他又到非洲去撒币，对吧？那些钱你要少撒点儿，上这个税，这税也就不算多了，对吧？你撒那么多币，确实老百姓确实有意见。有的老百姓就说：“哎呀，一听这消息我心疼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并不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啊，我们的国家农村很多学生上不起学呀。据说有一个最近考了一个688分高分的，这应该是高兴的事儿吧？”他妈妈跳河了，为什么？没有钱给孩子上学，对吧？另外我对医学单位非常了解，中国那个病人跳楼的太多了，甚至有一个人跳楼之前，这是我们亲眼见的啊，跳楼之前把楼下边的地都是湿的色啊，不干净，都炒得非常干净。好吧，他炒的时候大家还觉得，哎，他怎么炒地干什么呢？一会儿功夫他从10几楼跳下来，就跳到这个非常干净的地。为什么？没钱，尤其是得肿瘤的，那花不完的钱呢。你投了10万啊，投了10万没几天就没了，这10万还好多都是借的。所以这些钱应该，傻币的钱应该给中国老百姓提高他们的生活，啊，
是，我觉得呢，其实更意想不到的是，就是这次贸易战倒是没有一个国家，就是我们的中国的同盟国，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来支持国家，而更多的许多国家还也没有说出来站出来说，哎，我反对这个美国的贸易战，啊，这样对中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而且中国呢，这么多年还出了这么多国家，所以那么多国家向我们中国拿到好处，但这次的战争关键的时刻就没有人站出来，所以你看中国就是好像白白的去做了这么多的善事，这个时候需要其他的邻国家站出来缓助一下，好像没有人站出来。
我认为美国做的很多事情都是非常善的事情，比如说庚子赔款啊，美国拿了很多钱，人家拿这个钱并没有自己大家分了大家花了，
是
用在几个用处。第一，我们的北京大学包括清华大学都是美国出庚子赔款出的钱，提高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对吧？这是一个。另外协和医科大学那也是美国花的钱用庚子赔款。另外我们很多的小孩叫他们留学，包括铁路的专家 这个詹天佑啊。詹天佑因为到美国学习以后，他才能发明了那火舌，跟火舌一撞，啪挂上高了就。过去都得人工挂呀，他的贡献很大。那是谁培养的？是美国为中国人培养的，对吧？所以美国，你说二十世纪大战，他派的飞虎队支持中国，对吧？他那飞机啊，飞行员呢，那死了很多呀，飞机损失很多呀。我说美国在世界上做的，为什么他是老大？老百姓从心里拥护他，啊，他这个就是贸易战，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以前一直吃亏呀，对吧？所以我是这样认为吧，在中国可能不爱听我的话。
这个，历史上美国对中国是有帮助的啊，像季老师说的庚子赔款，就是建了清华大学协和医院。那么，二战的时候呢，也是帮助当时的政府，叫蒋介石的那个国民政府，抵抗日本的侵略，所以呢，有飞虎队啊，等等。那后来，在中国内战的时候，所谓的解放战争时候呢，就是美国没有坚定的站在蒋介石国民政府
那
一边，所以呢结果呢，就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就把大陆江山给丢了啊。那么后来也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些二战时候有一些岛屿的归属啊，就是一开始是像冲绳啊，还有钓鱼岛啊，是美国美军托管的，后来归还的时候归到日本那里去了，所以呢也有一些问题。那美国跟中国呢，在就国民政府或者说甚至清政府时候，是可以说是非常友好的。那么美国那时候的政府或者总统也好，国会也好，抱了非常良好的愿望，因为特别是当时的蒋夫人去美国国会做演讲啊，就是蒋夫人宋美龄她是基督徒，所以呢她向美国的国会上下展示出
非常受欢
迎，帮助中国啊，就是能够把中国这么一个东方古老的国家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大家美国抱了非常非常好的希望。那么到49年以后，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发现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对手发生了进行了错误的战争啊，就是美军也有很多有。应该也有十几万军人阵亡，那么现在还有遗骸在处理当中，就是作为特朗普跟那个金正恩会谈的成果之一，就是把美军当初在朝鲜战争当中阵亡的将士的那个遗骸能够移交到美国。后来中美之间还有一次摩擦，就是越南战争，就是说当时应该是北越，所谓的北越侵略南越还是什么，那么美军又继续去帮助这个所谓自由的那一半越南结果呢又碰到了同样的对手
中国，
又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啊，发生了错误的战争。所以呢这个美军后来就撤了，就是放弃了。那么也是他国内也是有很大的反战的声浪，所以后来这个越战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伤疤。后来其实这段时间就是中国建国，一直到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直到毛泽东去世这个27年里面，美国跟中国 可以说是敌对的，然后中国也是对世界封锁的，跟现在的北韩差不多。那第一步什么时候中国成为一个开放向世界开放的国家呢？就是邓小平访美，然后中美之间恢复外交关系，1978年，访美是78年啊，然后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1979年。那这个到现在，可以说像川普他现在发推特说，美国帮助建设了中国，他可以说是有相当程度上来说这句话说的对的。如果当初美国还是承认台湾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话，中国还是一个闭关锁国的一个国家。那么现在所谓的改革开放40年是吧，78年到现在成果无从谈起。那时候开放是可以说是美国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时代。所以这段时间美国也是对中国抱了很大的希望，就像当初二战的时候美国那个国会能够通过决议能够帮助中国抗日一样。那美国上下你看，从那个中国恢复高考以来接受了多少中国的留学生，然后中美的贸易每一年都有多大啊，然后中国有多少的贸易的顺差，中国那个不管是基础建设还是城市还是人民生活，跟40年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这一点来说，美国对中国的建设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现在美国为什么想要翻过来了？觉得我们以前像川普在推特上说美国是帮助建设了中国，现在是美国要建设自己了，自己这个国家了。那这个是不是说的有点过头？是不是像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难道美国没有在发展吗？就中国在发展吗？然后这个贸易战一定要发生吗？我们进一下广告，然后广告之后继续讨论。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到我们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
嗯，
那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我们的常驻嘉宾季金良老师还有李兰月女士。那我们刚刚季老师也提到这个，就是美国过去啊，特别是二战的时候，还有清朝时候，就是义和团运动，然后就是这个有个庚子赔款之后，美国拿到的清政府赔的款，建造了这个清华大学跟协和医院啊。那这些就是历史上 甚至上百年前这个美国对中国所做的事情。因为现在网上也很多人在说这个俄罗斯对中国历史上就没帮过中国、啊、美国有多少对中国有多少的帮助啊。那么现在好像此一时彼一时啊，就是历史上中美之间是有很多的恩恩怨怨的，可以说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对美国是有妖魔化的，就是美帝国主义嘛。所以那改革开放呢也是中美之间关系正常化之后才开始的。如果中美之间关系不正常化的话，改革开放是无从谈起的。蓝月，你有什么？
是啊，我觉得2018年对于中美关系来讲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年。那这个艰难的可能会持续多长时间呢？甚至于可能会更长。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去。没有办法去说到底有多长时间。对于中美的关系，很多中国人可能想象不到。第一个想象不到的就是美国对中国现在似乎有一点感觉，有点仇恨的感觉。
说翻脸就翻脸。
对对，是这样的。那布特朗对中国好像没有一丝的好感。比如他把中国形容的贸易就比较恐怖，对中国的经济化感到是一种像产品各方面，他们看到的也是实际情况，就是一些东西啊都是一些不合格的东西啊，就是一些好像带着欺骗型的，比如说一些产品呢、啊、不合格呀、啊、这些种种在中国确实有这种问题，更多的就感觉到像破坏了很多规矩一样。所以中国人没有想到，中国人自己在，就是说，在作贱的时候，作茧自缚的时候，被美国人在看见的，是这样的。更多我们国人自己都能看到的问题，反而叫美国人在出手帮我们解决。季老师，你说是不是啊？都存在着这个很多的假的一系列的问题。其实美国现在就看到了中国的。假奶粉、假药、假食品啊，现在又出现了这些
假疫苗，
这种真的是伤天害理的事。到目前为止，这些东西确实你为什么你自己国家的人整天就说自己很富有，为什么这些正常的老百姓的生活苦难都不能正常解决呢？所以这也确实是个问题，就是让美国人瞧，让美国这次的总统对中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认识吧。我想他没有很
这个刚才那个台长就说呀，和美国接触主要是邓小平访美，实际我认为啊还要早一些，早到多人呢就是尼克松访华。为什么中国表示要欢迎尼克松访华呢？毛泽东一直把美国是妖魔化呀，美帝国主义，是最坏的国家，而且是纸老虎。他实际啊，毛泽东实际是受到了斯大林的这个欺骗，他受到斯大林的欺骗。斯大林为了来住中国，因为中国刚刚崛起，刚刚就成立嘛，来住中国，他。只是和金日成策划朝鲜战争，这朝鲜战争现在知道是朝鲜北朝鲜主动挑起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假如说南朝鲜侵略北朝鲜，南朝鲜的首都当时叫汉城，不能在一两天之内就整个首都被人占领了，对吧？他任何准备也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北朝鲜，这个苏联斯大林就是为了拉中国跟他好，而且跟美国敌对发动的战争。当时我们中国死了100多万年轻的老百姓，对吧？军人吧，志愿军死了100多万。从以后为什么毛泽东又想叫跟美国好， 因为苏联跟苏联又不好了，又打起来了，又九平嘛，所以苏联要联合美国对中国进行核战争，两国把中国拿核都造了。如果真的是我们在座的三位都已经变成灰了啊，可是美国没听苏联这种的合作，而且把这个事儿告诉中国了。他这个举动，你说他成就了多少中国人，也成就多少苏联人，但我们也得反抗啊，我们并不是一点力量没有啊，对吧？从那阵儿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毛泽东赶紧那意思表示，通过基辛格邀请这个谁，邀请基辛格来，兵帮外交，对吧？可是他这个事儿没几天，没多少日子他就走了，他就死了。死以后，邓小平开始访美，就是进行
开放，
以后的都不一样了，开放改革了，就对吧？这开放改革确实中国比任何国家的速度都快，就是经济发展呐、贸易都快。这个川普啊，他，我认为他呀，他是个商人，
对，他能看到
商机，他是搞，他知道跟中国贸易吃亏了。他不但认为跟中国贸易吃亏了，他认为跟欧洲那些国家，包括法国、英国、德国这些国家的贸易，他也吃亏了。所以大家的世界各国都想占美国的便宜，他想把美国发展起来，当然他要搞这个贸易战了啊。
但是他跟欧洲跟日本都是零关税来讲，
不，现那是现在啊，以后啊，现在谈到最后得零关税了，
退回去了。对，他跟中国不可能的呀，
跟中国不可能，中国你要
是越那个发展的越来越坏，
对，发展越来越坏，跟日本也很快就零关税了，还没有最后定夺定这个事儿，跟日本这一零关税对中国这个贸易影响更大
了，
确实。而且中国就是进口到美国的一些东西，确确实实是好多东西确实不怎么样。咱譬如说一块钱垫，这么一尺长的大扳子卖1块钱，拿来一看，这扳子根本就不能用啊，对吧？它太便宜了，它就跟白给一样，跟美国它1块钱，你想想，那都是农村的，并不是真正的工厂，农村那些工厂，包括钳子什么的都不能用，改一堆呀、也叫螺丝刀啊那些东西，因为我耐买这些东西，没法用，还不如在那个亚塞啊。买个那个旧的扳子好用了。所以美国确实这些年吃亏吃的不少。
刚刚两位提到的这个信息量比较大，一方面那个蓝月也说到中国的现在可能是腐败，然后虽然说那个习近平总书记他也是大力的反腐，但是现在的这个假疫苗这样的事件就是进一步深刻的揭露了这个腐败的现象，所以呢老百姓是有怨恨的，有怨气，不一定是怨恨啊。那么包括前段时间比较风靡的电影叫《我不是药神》，也揭露了刚季老师也说的，就是有跟看不起这种那个现象。那么这也暴露了就是国内一个医疗体系没有健全，就是医疗保险这个体系没有健全，普通老百姓他没有医保的话，一得重病就是等死，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悲惨的。 像疫苗这种事件，就是如果是因为注射了假疫苗，然后本来健康的就变成了残疾，或者不管是心理上残疾、身体上残疾，甚至死亡的话，这个我觉得是有罪的。那么这个是也是很大的事件。现在其实这样的事件在中国是大事，在美国报道出来看起来也是大事，因为美国人看中国，他们看到更多的是这种负面的现象所折射出来的，你这个中国这个国家的问题，这个社会的问题，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不可想象的，在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对，另外你像反腐，今天报道一个大老虎家里那个钱呢，都是100元的，那个钱都底下都发霉，多少吨，对吧？你说没完没了啊，今天有，明天还有，后天还有，对吧？所以你得考虑考虑，为什么这样呢？老百姓没钱，为什么你们就所谓的红二代、官二代就那么有钱呢？这是揭露出来的，对吧？没揭露出来呢，还有
更多
的，那更多。说实在的，据说美国政府，如果中国再什么，要对抗的话，他有一个最厉害的招，就是要公布中国
官方的人员、
官二代、红二代在美国的
资产，
资产，和他们的孩子在美国学习，还家属，要公布这些数字，他们有多少钱，贪污多少钱。他们贪污那么全，老百姓总没肯定没钱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是他像美国要发那么点款呢，你把这些贪污犯那些钱弄来，也够了。我看看，
就是你看最近都一直说，哎，这个老虎捐了打老虎拿回了多少钱，但是这些钱到底都用到国民身上了没有呢？可是我们的老百姓都看不到这些。
黄金都多少吨呢？黄金的大金块都多少吨，不是一个呀，今天有，明天有，后天还有，当然还有的现在还继续当官，还被重用。比如说李鹏的闺女，李鹏的儿子最近又特别重用，那都是大贪污犯的，对吧？三峡工程确实李鹏不是好东西，六四他就带头什么，所以大家在心里有气，老百姓心里都明白。现在不叫说，也不叫说压迫。
李鹏女儿已经那个了呀，
啊，
已经退居二线了。李鹏女儿，
谁啊？
李小林啊，
他退是主动退居二线，
嗯，
不应该退居二线，应该进秦城监狱。他那些财产。而现在瑞士银行那已经公布了有多少万，那是一部分，他是个大贪污犯，那肯定是。那老百姓心里明白，就是在封建社会最反动的封建社会，一直当官的全都是通过自己的学问，那叫什么的考试，对吧？通过考试才能够中状元了，对吧？
对，
中探花了。
现在就凭关系就，
现在都凭关系，凭关系弄得又无知又无智又无德又无能，这些人都当官，对吧？当然看表面，嚯，这博士小学毕业上的博士没几天所以这个清华北大今后也好不了。清华北大过去，咱都拿北大来说，真正的校长并不是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也弄个小学毕业、初中毕业的。你像谢静怡什么的，那不都是吗？对吧？因为跟头好，
都上去了
啊，都上去了。那学校能干得好吗？ 我对清华北大这种招收一些高干子弟的小学毕业初中毕业的高干子弟很有看法，你还想争取国际上多少名前多少名、嗯、你呀、啊、打住吧，你这种学校今后被人耻笑
啊。不，这个这个有点偏题啊，就是清华北大的排名呢，他跟贪官关系不是很大，因为排名他还是学术上的一个排名，因为他比如说他的毕业生取得的成就，他的论文的那个引用率，还有多少研究的经费啊，然后培养了多少的博士生或者等等多少人才，还有比如说这个各个方面综合的，那么跟贪官的指数是没有放进去，所以北大清华在国际上排名还是在前一百名里面的，还是在中国还算是比较好的。那么就是你是不是办学是不是自由，比如说像解放前说的什么自由之精神啊，学术怎么自由啊，或者什么？那么这个呢，另当别论，因为现在这个制度是不一样的，跟以前的办学的方针啊，或者大环境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当然北大清华它是举一国之力啊，因为拿的是全国人民的纳税的钱，在建设这个两所重点的大学名校，所以呢这个排名不靠前也难啊。那我们再进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无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不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19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嗯、那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话题就是中美贸易战啊。那今天呢，从中美贸易战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啊，现在差点要成了吐槽大会了啊。那其实中美之间的关系啊，以后会朝哪个方向走，我们海外的华人，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人，其实在中间啊，夹在中间是挺难办的，因为你不可能选立场。那我们如果你要说我们不爱自己的祖国是不可能的，然后你要说我们不爱美国，那我们为什么要待在美国啊？所以呢，当两个国家之间有这种战争或者贸易战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其实是并不希望它发生。那么历史啊都是有这种巨大的，可能是比较有操控能力的人在左右，或者说这个 这双大手会把这个两个中美这个两个大国的关系引向何方呢？我们真是只能说是拭目以待。嗯，现在其实还有别的新闻，比如说美国可能会利用朝鲜利用台湾这张牌啊，就继续加剧中美之间的摩擦。因为一方面台湾美国借助那个在台协会这个新场馆的就是揭幕，就是他办了一个新的场馆。在台协会以前是美国驻中华民国的那个大使馆，那么现在他花了更多的钱，比在北京的大使馆花的场馆的钱更多。造完之后，新的在台协会造完之后，川普他想要派那个海军陆战队入驻在台协会。那么派海军陆战队它是一个什么意义？是比如说以前在台协会根据中美两国建交的一个联合公报，美国是不承认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的，所以呢在台协会它是不具备这个大使馆这个待遇的。所以呢现在如果派了美国的军队，那么说明他对这个在台协会是上升了一个待遇，就是具有了大使馆的这个待遇。那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只有对主权国家才会用这样的手段。这样子的话，其实川普在开始打这个牌了，打台湾这个牌。那打台湾不仅仅就是你派海军陆战队进入那个在台协会，那么美国还在开这个军舰在台湾海峡。他一方面可能要试探中国对这个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那如果中国他就是说任由美国去在所有的所谓的自由航行啊，或者是不是随便他去，那么渐渐的美国可能底线探出来了，我不管做什么你中国不敢动，那慢慢他就有可能就承认美国的台湾的这个主权了。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危险，说不定台湾就在这个时候就丢了，就从中国的版图里面划出去了。那这个对中国人民这个意义是什么样的？你说如果在习总书记手上台湾丢了，中国人民答不答应？
如果台湾丢了，中国人民肯定不答应，对吧？但是我们要武力解放台湾，台湾整个可以炸平了，一半人假如炸死了，一半人跑美国来了，这个后果也不好。我还是主张和平统一台湾。
不，他现在做的做法是和平独立，他不是想要和平
独立。他想和平独立。
你想怎么办？
对，按他个人的说法呀，按他个人的说法，他独立，他认为独立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因为联合国有一个条约，就是两个政治集在一个国家，两个政治集团独立超过50年，另外一个国家就可以变成两个国家，这是联合国的
哦，它只是一种那个可能是惯例，但是不是联合国没有这个规定，其实
这不是规，这是规
定，没有联合国
没有
这个规定，没有。这只是通常的惯例，就是
惯例是对惯例。
如果50年没有这块地方，如果50年这个主权没有，或者没有行使这块地方没有被行使主权的话，那么他们那个地方的居民或者人民可以自己就是声称主权。那这个其实中国外交部经常说的就是。就像最近中国民航就通知世界上44个国家的那个 航空公司，因为他们在这44个国家的航空公司在他们的网站上把台湾列为一个国家，所以呢中国的民航总局就向这些国家发出通知，要他们限期整改，如果不改后果自负。那么所谓的后果就是如果不把这个台湾这个改掉，就是作为一个国家改掉的话，那么中国可能民航它是有权根据联合国的宪章，因为联合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呢如果你继续把台湾列为一个国家是违反联合国的宪章，所以这个中国的民航总局它是有权发出这样的信，就是要他们限期整改。那么这44个国家除了美国之外全改了，那美国呢是最后一个改，也改了。他比如说高雄以前是说ROC 啊，就是 Republic of China， 或者说把高雄作为另一个国家的，或者说有的时候是台湾把台湾列为一个国家的下面的一个城市。那美国改的呢，这些航空公司他们要完全把台湾列为中国的一个省，他只说高雄，那下面是哪个国家他就没写，台湾台北是什么是哪个国家也没写，只是立了那个城市。那么从联合国他现在公认的还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
那这是现在通过的，就是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进入联合国之后，就是一直维持到现在的一个状态。
这次航空公司的这件事情，反而是中国人觉得很扬眉吐气的，因为大家都改了，所以因为要求，其实这也是对的，也是对我们国家的领土的一个保护，就是从文字上就是一个确认，这件事做得蛮好的，其实。
这个还跟台湾呢，我认为还是应该和平统一台湾。
对，你和平统一可以，但是问题是，台湾想和平独立，中国想和平统一，你这个，你谈得拢吗？
谈不拢啊。
嗯。
可是你谈不拢，这两双方损失很大。当然，中国肯定能够所谓解放台湾吧。
嗯。
肯定能够把台湾打下来。
对，中国最中国要，
台湾说了，我打不过你。
对，
但是我
有美国，
就炸你三个地方，我可以把你北京、上海、南京这三个城市炸平，这点我会，这点我有能力，就把这三个城市炸平，或者加上三峡大坝给炸了，炸了以后呢，闹水那得死多少千万人呢？对吧？他说我别的我肯定要服，我就把这几个炸了。中国也够呛，真的要炸，
怎么能等他炸呢？我觉得就
你不等他炸，
其实要战争的话，就速战速决，把他拿下来算了，
也没
有老是这样拖下去了。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还有美军呢，还有美军，
他有美军，另外他有多少年那么多先进武器，他光等着你打。
没，台湾武器不先进，在武器上其实跟那个大陆是没办法比的。
对，
咱们也跟他来贸易战。你看现在基本上台湾人都回大陆就业了，现在基本台湾的所有的经济各方面都饱和了。你知道现在多少人的大学生毕业都要回中国，就去南方去找工作，你知道吗？其实中国还是有办法，他毕竟是你像当年。咱们不是很容易把香港拿回来了吗？是不是啊？其实这个还是要需要一段时间吧，我想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需要一段时间。
那现在呢，对于台湾来说，台湾的民众来说，他们也看好中国，觉得中国还是个大国，还是你要真有什么事，他也知道，你看让美国拿钱赞助他们也是不会的，所以他们还是靠着中国比较近嘛。他们也是现在目前状况，我看他们应该是一只脚踏两只船，两边都不得罪，暂时就这么 笼子先过的，看他是这样。
得罪大陆一直在得罪，
因
为他们其实因为现在这个蔡英文跟他的行政院长蔡清德一直都是台独的言论特别多。
台湾别独立，对吧？台湾得统一，
对，
但是最好别武统，和平统一。
但是这个暂时可能就不会武统，暂时还是这种经济。
不是啊，你因为美国介入之后，然后美国比如说美国承认台湾的主权，美国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好或者什么，他现在逐步逐步的先通过台湾旅行法给台湾的领导人以国家领导人的待遇，然后现在要把军队进入台湾。那以前是大陆说过的，如果台湾美国向台湾驻军就是武统的开始，那武统呢动都不敢动。那你下一步是什么呢？下一步如果台湾说我们要做个公投，独立的公投或者统一的公投，那美军在那里支持他啊，我们维护台湾人民投票的权利。那你最后你这个如果公投出来的结果50.5%的50.1%的人支持台湾独立，你大陆怎么办？美国怎么办？台湾怎么办？
所以现在他不能用这种方式就放在这儿，暂时就是
说。听说那个李登辉他还在活动这个事儿，就是公民投票到底是独立还是不独立。李登辉，我希望解放台湾，
我也是这样想。
哎，
对，希望台湾归回大陆，
哎，
这样可以祖国统一嘛，
人民在生活在水深火热。
对对对，是这样的。
我在我们那个中国的时候，我们那支部书记给我们讲话，挺大的会啊，上百人，说的美国人民还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以后要解放美国人民。我举手了，我说我现在就报名解放美国去。大伙儿全乐了。
所以现在你又把这件事想到解放台湾，所以台湾人民也在写，其实台湾人民过得
大家都乐了。有人说你还是解放人家，你还是抢人家去。
所以你那时候举了手，现在就到美国来了。
对啊，所以你现在就比他们先来了。
你说美国
还没来，
一直领我们这些领导一直跟我们灌输美国妖魔化，美国不好。
对对对。
可是为什么一些当头的这么多大头头的子弟，180多万，他们的家属包括，都到美国来？你总跟我们宣传朝鲜好，可没有一个人
去朝
鲜呢，对不对？你们心里明白谁好，但是你们就是骗我们老百姓。老百姓也不是傻子，老百姓也知道。
所以现在呢，网络化确实给广大的就是民众们带来很多，就是说信息上比较快速的，就是进入大家都可以接触到这个信息，倒是一件很好的事。
我觉得季老师，你这个数字有点夸大，180万，因为在美国的华人也就500万，如果180万都是贪官的话，这个比例太高了。
他还不是贪官，
五个，
包括主要是学，
贪官跟家属占40%的话太高了，我们见到的应该没有这么高比例。
可是有些人呢，有些人本身他也是贪官的，就是高级官员的红二代，他告诉你，他不告诉你，他不说，在你的认识人之中，没准就有，对吧？他有钱，他也不告诉你。
像西雅图这样城市，大多数，就是软件工程师啊，或者马工啊，那很多都是高科技的人才，都是靠自己的本事在吃饭。
对，
所以呢，
很多都是一些学者，他们是真的知识起来，靠着自己的，就是他们在知识起立的就在生活。真的，西雅图还是 嗯，民风还是比较好，像这没
有，我们很少见到，就是不用上班，日子过得像神仙一样的这样，很少的，还是。
对，我们身边的人都是在自食其力，所以更多的人呢，更多的华人他愿意留在这里，是因为他们觉得就是靠着自己的自食其力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对，
所以更多的华人来了就不走了，就大概的原因，我想也是这个吧。
还有的说，哎，中国的另一个策略就是移民，把美国白人最后，
现在都收紧，美国收紧中国来的那个移民政策，这还是比较麻烦，不管什么移民都比较难。那我们也祝愿，就中美